events， 又说老实话，德国整个这个文化，其实它已经怎么讲，宗教已经是一个最终一个文化现象。
那么在政治上面，我们经常也讨论，那
私下里我们也经常也有讨论啊。你说以前那个
布什总统是基督徒，非常说自己是很虔诚的基督徒。
他也照样照样去打伊拉克，
我们有很多问题，所以呢，我现在非常好奇，梁博士会怎样看？直接交给你。
因为我昨天讲的是中国的集体的成功案，所以呢，我今天就会改一下，会讲多一点。Sorry。不是集中中美。我信主是1967年1月份信主之后，我就很努力想要了解神自己的话语。那么，特别是当我看到启示录第4章第1节，大家念一下。以后必成的事，跟以后或者会发生的事相差大不大？以后必成的事表示是60%可以吗？80%可以吗？以后必成的事表示什么？100%。古今中外，除了圣经，有没有另外一本经典敢说以后必成的事？有没有？有没有？没有。那我作为刚刚信主，我想要了解神自己的话语，那么我有一些理性的头脑，那么我就想从理性的头脑来思想一下，到底圣经启示录讲到以后必成的事到底讲什么。所以我买了很多参考书，看了又看，很多方面我不明白，然后再看但以理书，看以西结书，也没有办法把它们贯通在一起。然后1975年，我有机会到加拿大国防部，那国防部里面我就可以接触到一般人接触不到的资料，所以我也很多机会参加国际的会议，所以我就很喜欢，好像说我的右手拿圣经，我的左手去看很多不同的参考资料，想要明白 圣经所说的以后必成的事。感谢神，过去我讲圣经预言已经讲了30多年，然后我本来不敢写我那本书《从圣经揭开动荡世代的奥秘》，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明白神自己的话语的启示。所以每一次我讲到圣经预言，我一定强调，大家念一下，就开始的时候我真的不敢写有关圣经预言的书，但是感谢神，有很多过去中国教会的长者他鼓励我，但是感谢神，我每一次都要强调我分享的可能是完全错，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完全明白上帝所说的以后必成的事。我只不过是抛砖引玉，大家来学习一下，思想一下，可不可能从这个角度来思想以后必成的事。所以今天我要从几个角度来思想牛顿对圣经先讲时代预言，美国红手让人，时代进行区，苏联的变革跟俄罗斯重新崛起，铁与泥掺杂，中东危机，文明冲突，以色列圣殿重建，巴比伦大城倾倒，地震海啸跟圣经言，对不起，那个次序我会有点改。牛顿他很清楚，虽然是一个科学家，他说我们应当把神的话圣经看为至高无上的哲学，圣经记载远比世俗的历史所能比喻。在牛顿的时代，那个时候以色列这个民族已经亡国2300年，在那个时候他为着想要明白圣经启示录、但以理书、以西结书，他特别去学习一个已经亡国2300年的民族的语言希伯来文。他学希伯来文，想从希伯来原文了解圣经预言讲什么。牛顿昨天我讲了，他在蒸汽机发明之前，他讲到以后我们人类可能会从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旅游超过每小时50英里，而且当他看到圣经很清楚说福音首先必须在大灾难跟世界末日来临之前传遍天下，其实他是因为看到但以理书，再加上圣经很清楚说福音要传遍天下，所以当时他就思想，如果当时我们只有靠我们的腿还是靠骆驼靠马，我们绝对不可能把福音传遍天下。所以从那个角度，当他看到但以理书的时候，他就想象到以后科学会很大的发展，使到我们人类可以很迅速从一个国家旅游到另外国家，只有这样子福音才可以传遍天下。然后呢，在那个时候大部分的解经家，最有名的解经家，当他们看到圣经讲到新造的以色列，讲到回归耶路撒冷，他们以为那个只不过是从灵异解释我们是新造的人，因为旧事已过变成新，以色列的回归是通过耶稣基督，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就等于我们回归耶路撒冷，因为在 三四百年前，没有神学家敢站起来说，圣经讲到以色列要回归他们祖国，他们祖先的领土，重建以色列，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重建，而不是只有灵异的解释。但是牛顿因为他敢相信圣经，他认定圣经讲到以色列人重建，是指很清楚以色列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建，大知道外邦人最起码是讲到以色列一定要重新建国。他相信犹太人王国虽然已经亡国2300年，只是暂时的。他相信上帝对于亚伯拉罕的承诺，很清楚保证犹太人必须回到上帝对亚伯拉罕所承诺的土地。他把圣经讲到所有有关以色列回归到迦南地这些记载，全部当作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灵异的解释。结果我们知道1948以色列一个亡国2000多年的民族能够重新在他们的祖先的领土重新建国。那么我们现在看看苏联的变革跟俄罗斯的重新崛起。感谢神，30多年前我已经开始在北美洲有机会分享圣经的预言。所以在87年，中国信徒布道会他们的中信月刊，还有他们的船的那个杂志，他们的总编就写信给我，叫我分析写下国际实际演变有什么感想。87年我就写，88年就登出来。我讲当时讲到风起云涌谈和平，那个时候我就讲到几件事情，我就讲到东西德要统一，我就讲到美国要退出欧洲的政治舞台。19873月份的时候，我有一个美国科学顾问，也就是加拿大政府给我机会，让我邀请这一位科学家做我的科学顾问。他曾经是美国阿波罗11登陆月球舱的总工程师，他是我的科学顾问。那么87年3月他来跟我开会，他常常跟我开会。那么那一次很特别，他的太太跟他一起来，当时他的太太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副校长。然后当美国总统 Clinton 上任的时候，他的太太被任命为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女的空军部部长。大家知道一般的空军部门大部分是男的还是女的？男的。但是有史以来他的太太竟然被任命为空军部部长。那一次他们两夫妇来渥太华，他先生跟我开会，他太太陪着他来。那么当天晚上我就跟我的太太很荣幸请他们两个人吃饭。那么他们既然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就故意在晚饭之后我就挑起圣经的话题，我就讲到东西的可能统一这样子的可能性。我想不到我这个科学顾问马上很激动的就跟我讲，梁博士绝对不可能。梁博士你想想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为德国的缘故，苏联死了多少人？ 梁博士，你再想想看，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因为德国的缘故死了多少人，你知道吗？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死了2700万人。然后他就说，梁博士，苏联有第一次第二次大战惨痛的失败，惨痛的伤亡经历，如果苏联政府在国际时机，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有任何影响力，苏联会不会再让德国东西的统一成为第三次对苏联人民生命的威胁？我问你，他讲这个话有没有道理？有没有道理？我问你，87年、88年之前，有没有人敢讲东西的统一？有没有啊？当东西的统一的时候，大家是不是吓了一跳？有没有啊？有没有吓了一跳？感谢神，我竟然写下来，然后呢，大家就知道，我把它叫做苏东坡的变革，苏联、东欧跟波兰的变革，一下子整个东欧改变了。但是呢，很多人以为冷战结束，苏联就没有作为。但是我们得了解，圣经很清楚讲到北方之初，这个王大家念一下。如果你在以色列，你看北方的极处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国家？俄罗斯，很清楚，对不对？苏联解体，但是俄罗斯仍然在那里，明白吗？俄罗斯仍然在那里，俄罗斯仍然是北方极处的王。那么圣经很清楚说，他要调转你，领你前往，使你从北方的基础来到什么地方？来到以色列的山上。那意思，这个俄罗斯在幕后的日子有没有角色？有没有角色？清楚吗？圣经以西结很清楚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马哥哥格罗斯等等，然后波斯、古斯、户人。波斯是哪一个国家？伊朗。古斯就是以特比亚非洲的一些国家，然后户人就是利比亚。很清楚，俄罗斯要带伊朗，要带这些国家来攻打以色列，清楚吗？清楚吗？苏联解体，但是俄罗斯有一个很重要的武器是什么？天然气、石油。欧洲这些国家，他们的天然气最主要的供应国是谁？就是俄罗斯，对不对呀？虽然苏联解体的时候它的经济崩溃，但是因为过去几十年油价高涨，现在俄罗斯已经又是发大财了，它的黄金又是囤积的满满的，它是世界上第二大的产油国。但是很大一个问题是，俄罗斯自己拥有这么多的能源资源，为什么要入侵以色列？为什么要跑到以色列的山上？ 2700年前圣经已经给我们很清楚的理由，我弃要抢财与礼物，堕巢与猎物。那我问你，以色列的山上有什么，有什么东西可以抢？有没有金银？有没有财宝？有没有什么贵重的东西？没有。过去我在思想很难了解俄罗斯为什么要去攻打以色列，然后现在我们知道俄罗斯是第二大产油国，但是真正来讲俄罗斯的石油的产量不是很多，但是他就拼命开采，他用现在这个速度开采，如果没有新的石油发现，他只够17年，只够17年。意思是说，如果没有新的发现，他很快他的石油要怎样用完了。那么最近乌克兰事件很容易你就看到俄罗斯大有作为，西方国家美国有没有办法对抗？所以呢，俄罗斯可以吃一个大餐，把那个克里米亚收纳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然后西方国家的制裁就只不过好像替他剪剪指甲一样。意思是说对俄罗斯的制裁有没有用？没有什么用。现在我们讲到美国空手让人，等一下我还会再讲俄罗斯。刚才我写到这一篇文章，我讲到美国迟早要退出欧洲的政治舞台。87年、88年，甚至2001之前，美国，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之后，没有人可以向美国挑战。是一个唯一的超强之国。但是当我看圣经的话语的时候，我就看到美国没有什么角石。如果从圣经预言的角度看，唯一可能指住美国的，唯一可能的是指少壮的狮子。大家知道狮子是指英国，少壮的狮子可能是那个英国的小狮，所以唯一可以指说可能是美国的是指少壮狮子。那么后来我在加拿大国防部，我的位置越来越高，意思是我可以看的资料就越来越多。那么当加拿大政府把很庞大的研发经费放在我手里，护持国防太空等等，我作为一个加拿大人，我作为加拿大的华人，我作为基督徒，我很战兢求神怜悯我，叫我能够好好在我的岗位上发挥。所以我作为主管国防太空的负责人，我就需要看以后国际实际10年、20年、30年可能会怎样的发展。正好跟我一直想要从圣经看以后必成事相配合。然后1998、1999，美国有一个很重要的机构，他们 召集了很多很多专家学者，想要去美国算命，想要替全世界算命，看2020年这个国际时机会怎样发展下去。1998-99，然后2000年11月就发表了他们研究的报告，是公开的，在里面竟然说 Young Di going home。央基欧英红，美国佬回去。你想想看，当一大堆美国的专家学者面向2020年，他们想到2020年美国要回老家，是一个何等沉重的打击。那么对我做一个基督徒，我有机会跟他们一起，当他们有这个这样子的结论的时候，跟我从圣经里面的认识是不是相配合？所以我也有机会写了一些文章，在中信发表。我讲叫911那个时候，我仍然在国防部主持国防太空反飞弹防御变化工作。然后在2000年11月份，我收到国家侦察局送给我的那个报告，一词讲到美国佬要回去，讲到美国要从世界的舞台撤退回家，经历许许多多外交上的失策，美国经过一系列外交上的措施，长期经济衰退，从世界撤退回老家去。2000年讲到七年之后，美国的国势每况愈下，给人的感觉是一个愚蠢没有效率的国家。讲到七年之后，美国的股票要下跌，损失15%。讲到经济衰退严重性，导致六月份的失业率高达12%。当这个报告被写出来的时候，美国的失业率是4%。当时美国的经济非常的好，就讲到七年之后，美国的失业率会从4%跳到12%。然后讲到美国的经济衰退持续不断，美国人民日益感到悲观没有保障，美国进入严重的预算赤字，军事预算只有2005的60%，仍然没有办法压制通货膨胀。世界各地扮演国际警察的美国人都回去了。我问你，当美国这个国际警察回家了，是不是世界太平？是不是世界太平？这个世界怎样？这个世界怎样？一个社会，一个城市没有警察的时候会怎样？也乱，对不对？所以讲到这个扮演国际警察的美国人都回去了，然后另外讲到沙地阿拉伯的皇族家庭要被推翻。大家知道今天的能源石油最主要的产油国是谁？沙地阿拉伯。那么这个报告讲到沙地阿拉伯皇族家庭被推翻，他是用这个来代表整个中东天翻地覆的改变。你想想看，如果沙地阿拉伯的皇族家庭被推翻，我问你，整个能源、整个国际时机会不会有很大的冲击？等一下我还会再讲。 然后2011年的时候，联合国对利比亚制裁的时候，在过去如果联合国有什么行动都是美国带头的，但是2011联合国对利比亚制裁，美国没有带队，法国很高兴带头。那个时候英国的报纸就有这样子一个漫画，美国佬回家了。那么德国、欧洲这些国家的领导可不可以有所作为来代替美国的角色，可以吗？没办法。然后911发生的时候，911发生的时候，美国新闻记者就问很出名的 Billy Graham 的女儿，就问他说，为什么上帝没有顾念我们美国人？911发生的时候，上帝你在哪里？然后他就很好的回应，他说，许多年来我们一直要求上帝离开我们的学校，离开我们的政府，离开我们的人生，所以呢，上帝，对不起，这个，所以上帝作为一个绅士，上帝已经慢慢了离开美国，上帝慢慢离开美国。我们很清楚看到上帝过去怎样大大祝福美国，但是当美国慢慢离开上帝，上帝的祝福也慢慢离开美国。我不知道为什么上帝好像这么快就离开美国。唯一我可以用幼稚的思想来思想，会不会是上帝要让美国走到他的尽头，希望美国能够回来，再一次回醒过来。很多时候人的尽头就是上帝工作的开始。刚才我们的姐妹讲到，布什一个很虔诚爱主的总统，但是他竟然为什么发动伊拉克的战争？同样的，更重要的是在2000年的时候，我代表加拿大政府才到美国开会。我们开会的时候，美国一个很重要的长官，他说我才从白宫回来，我才告诉美国的总统，苏联这个新领导 Putin， 我们要很小心，我们要很小心。他说你要知道 Putin 是一个很会主导的一个儒道士，而且他有那个 black belt 黑的那个，表示他的资格很高。他就分析到，打儒道的人虽然有些时候个子很小，他可以把很大的打倒。那么他的一般的手段怎样呢？打儒道的一定要把自己放在很稳重的位置，稳定的位置，然后就注意对方有什么弱势的地方，然后就把它绊倒。所以他就说，我们面对布丁这个新的领导，我们要小心，他可能就是会用这种的方式来硬着。然后呢，我想不到还不到一年，我在报纸上看到美国总统布什当时请普京 不只是到华盛顿，而且请他到他自己的私人的牧场。当美国的总统把另外国家的首长带到他的牧场，表示他要跟你做很好的朋友。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公开说，我请他过来，很明显是因为我信任他，如果我不信任他，我绝对不会请他到我的牧场。然后他又说，我看着穆迪这个人的眼睛，我发现他直截了当，可以信任，我能感觉到他的灵魂，他坚定地致力为他的国家和他的国家最佳的利益。然后呢，这一个报馆他的那个就有一篇文章，就讲到 Bush 搞错一半，搞错一半。他说，布丁很明显，他是对他自己的国家，对他国家的利益是排优先，但是。怎么可以相信他？然后他说，如果 Bush 能够好好看中央情报局跟 FBI 他们的估计、他们的评价、他们的分析，他应该不会乱开口。意思是说，他对手下的这些人的建议没有好好的思想。对我来讲很沉重，很沉重。不错，不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当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他做国家的领导，很明显他的手下已经给他很清楚的建议分析，但是他仍然搞错。当他要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前，美国很清楚，很多高级领导就告诉他绝对不可以打那个仗，但是他硬硬的打下去。我们要明白，当我们离开上帝的时候，上帝不得不也慢慢离开。所以当这个混乱的灵，这个混乱的这样子的思想能够混乱美国的总统，所以我心很沉重。所以你就看到美国往下走这个速度很可怕。不适合奥巴马，奥巴马公开赞成同性恋，而且对不愿意支持同性恋的国家，美国还要制裁。意思是说，你们要跟我们美国一样支持同性恋。但是如果你从圣经的角度，你就看到上帝是一个公义的神。以色列这个民族，如果你看圣经，有一次因为很明显的同性恋，使到一个他十二个支派当中一个支派差一点全部灭绝，但是美国把同性恋不只是支持，而且鼓励大家也接受同性恋，你不接受的，你不支持他还要制裁。所以有这个漫画，漫画就讲到，当我看故事的眼睛，我看到他家里没有人，意思是说他家里都没有人看住的。然后他说，难道他不知道布丁曾经是 KGB 的里面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一个情报员吗？很悲惨，很悲惨。美国《时代周刊》 他们调查奥巴马总统可能是美国二战之后最差最差劲的总统。当美国慢慢离开上帝，你发现911发生，你发现一个所谓虔诚基督徒的总统，他的决策他的思想也被搞乱了。我们要明白，神很清楚，当我们愿意依靠他的时候，上帝愿意丰丰足足把他的祝福给我们。当我们刚硬的心一而再再而三离开的时候，正如比利·格拉汉的女儿说，上帝是一个绅士，他已经慢慢离开了我们。好，所以呢，当乌克兰那个克里米亚的时候，就有这样子的漫画，这个俄罗斯这个熊还很厉害，奥巴马呢，美国是一个大国，但是跟普京来讲没办法啊。这个就是刚才我想讲的那个，这许多年来我们要求上帝离开我们的学校，离开我们的政府，离开我们的人生。上帝是一位绅士，我相信他已经安静地离开了。如果我们要求他不要管我们，我们怎么可能指望上帝赐给我们他的祝福和保护？好，讲到时代进行曲，刚才我讲到第四章第一节，以后必成的事只是你。然后我花很多时间想要思想启示录，然后我看到启示录第六章四个启示，我看很多解经家的解说，许多解经家的解说就讲这四个启示代表瘟疫、战争、饥荒和死亡。我看了之后我很失望，我很失望，因为人类的历史是不是都有许许多的瘟疫、战争、饥荒和死亡吗？如果启示录所讲以后必成的事只不过是四样东西，我就觉得这个预言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明白吗？没有办法彰显上帝的荣耀。因为从人类的历史你都可以讲到以后会有瘟疫、战争、饥荒和死亡，所以我就花很多时间跪在上帝面前，想要了解神自己的话语。我再一次强调，我的见解可能是完全的错。那么我就看很多的参考书，讲到白马是指瘟疫，西带弓箭，它的能力是代表征服；红马代表屠杀、佩剑、战争；黑马代表饥荒；灰马代表死亡。我看了之后，我觉得很失望。现在大家请念第三、第四节。跪在上帝面前思想很多很多次，我找很多参考书，然后我就注意到几件事情。这一匹马是红的，有权柄给那骑马的，它可以从地上夺取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原文的意思是彼此 内部的屠杀，彼此内部的屠杀。那么那把大刀，那个大刀可以用来解除杀动物的屠刀。所以当我了解这个圣经原文的意思的时候，我就思想在过去2000年的历史，人类历史，有哪一个时代一个政权的兴起它是红色的，它兴起之后造成很大的内部彼此的相杀，而且那个相那个杀是好像动物杀动物这样子的屠杀。那请问过去2000年可能是哪一个政权时代兴起？是不是红色政权？是不是啊？所以30年前我就说可不可能这个是红色政权兴起的时代。然后现在大家看一下第一第二节，大家念一下。好，这里讲的弓，这一个很有名的圣经解经家，他把那个弓变成什么？弓箭。我就马上觉得不行，如果上帝要说弓箭，上帝会写弓箭，明白吗？圣经教导我们在上帝话语里面，你可不可以加盐加醋？如果上帝要说弓箭，他会讲弓箭。但是很明显，这一段圣经节是拿着弓，而不是拿着弓箭。所以我就在思想，第一匹马是白色的，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所以呢，我30多年前我就开始思想，有什么时代的兴起是白马有弓没有箭，但是呢有华冠赐给他，他就出来得胜，还要得胜。这个是新一版。30多年前我就开始讲到这个可不可能是白色人种自民地主义兴起的时代。那为什么我这么大胆有这样子的想法呢？很明显，这个弓是不能够是代表弓箭。然后我就看一看印度怎样被征服。开始的时候大家要知道，英国是组织了这个东印度贸易公司。东印度贸易公司不是为做征服其他的国家，而是为做做生意。那么我问你，如果你去打仗，你拿着弓可不可以打仗？你打仗只有弓，你可以敲你的头，但是你打不死他。你打仗你要有弓跟箭。所以呢，我就思想到这些国家被征服，开始的时候不是为做，不是用作武力来征服，而是借作贸易做生意。那么开始做生意的是这些黑色的沿海的国家， 当时印度有许多各个不同的部族，很多不同的诸侯。那么英国东印度公司跟他们做生意，大家赚钱很高兴，然后他们常常有不同的冲突。那么东印度公司就说，我可不可以保护你啊，我保护你啊。然后他生意越大，他就保护的地方越来越大，这后来把整个地方都保护下来。意思是说不是为着征战，但是后来华宽赐予他，那个时候就为做鸦片的生意。然后所以那个时候30多年前，当我这样子分享的时候，有一个我很尊敬的老牧师就问我，梁博士，如果你说第一个印是指白色人种殖民地主义兴起的时代，而第二个印是指红旗飘扬的国度的兴起，难道红色的政权会像白色不是作为政权？对不起，辛苦了。Thank you。那老牧师就问我，梁博士，第一个印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难道第二个印的时代也要像第一个印的时代成为过去的历史吗？那我问你，30、40年前，你敢不敢讲红色政权兴起的时代要成为过去的历史？30、40年前，我敢不敢讲？我当时我只能够说，要看这个解释是对不对。如果这个解释是对，第一个印是时代已经过去，第二个印时代也要过去。那么现在我问你，第二个时代，如果这个解释这样子解释，我问你，第二个时代会不会也成为过去？会不会？在中国，我讲这一段的时候，我就很小心，你说要请他们自己思想。OK， 我不敢讲太多。OK， 但是在这里，你们大家可以想象，对不对？第二个点，红旗太阳，红旗兴起的时代会不会过去？这差不多，差不多。中国是中国特殊的社会主义，对不对？好，然后呢？现在看第三个印，大家念一下啊。
第最快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国母说：“你来，光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
第，再念下去。
我听见在死亡中。
油和酒不可糟蹋，我们要明白酒都是从粮食变来的，那表示油和粮食越来越贵还是越来越便宜？越来越贵。那么第三个印的时代很清楚是拿着天平，天平今天代表公正公义，天平2000年前是代表什么？做生意，做买卖。所以30多年前我就开始讲，既然这里讲到是油和酒不可糟蹋，而且表示你做一天的工足够买一个人吃的饭，意思是说经济萧条，能源粮食很贵，所以呢我开始就思想到什么呢？第三个印可不可以是经济挂帅的时代？那么你要知道，现在中东的石油是最大的产油地，但是阿联酋的前任总理他说，我的祖父骑骆驼，我的父亲骑骆驼，我可以开奔驰，我的儿子可以开 Land Rover， 他的儿子可以开 Land Rover， 但是他的孙子又要骑骆驼。 意思是说人类这些是有这些资源有一天会怎样用完了。那么如果主耶稣还没有回来，能源的价钱会越来越怎样越贵。然后你要记得，在只有在第三个印的时候才讲到油和酒不可糟蹋，没有在第一个印，没有在第二个印，是在第三个印讲到。所以我就开始是想说，可不可能第三个印是代表什么呢？代表经济挂帅贸易的时代。那么如果我这样子解释，我问你，我们今天是落在哪一个时代里面？第几个印的时代？是不是第三个印的时代？而且第三个印是第一第二之后。大家看一下第四个印，大家看一下。接下去的世代是不是比我们这个世代更美好？接下去的世代好不好啊？刀剑就表示什么？战争、饥荒很明显，瘟疫。今天科学这么发达，我们是不是解除了瘟疫的问题？有没有啊？圣经很清楚讲到连野兽都要来杀害，那什么意思呢？有可能是野兽在森林里面找不到饭吃，都要出来跟我们抢饭吃，结果地上四分之一的人要死。我问你，严重吗？我们如果这个时代是第三个印，再下去第四个印的时代好不好？我们要明白，今天全球都在注意到环保，特别是德国很注重环保。今天科学家可以告诉我们，北极的这些冰山1885年很多，1985，然后如果主耶稣没有回来，2085冰山就没有了。那加拿大的北极熊有这样子的图，我问你，加拿大的北极熊它的生命安全那个环境好不好？好不好啊？我们要了解它的光景，就是我们人类以后的光景，好不好啊？不好。那下一个 slide， 如果你是怀孕的啊、哦，怀孕的，请你眼睛闭起来，不要看，好不好？我们当中有姐妹怀孕的，请你眼睛闭起来，好不好？不要看，好不好？是什么呢？北极熊在吃自己的小熊。你想想看，一个熊，北极熊，一般来讲，它会不会尽力保护自己的小熊？但北极熊要把自己的小熊吃下来，表示问题严重吗？问题很严重。我们要了解以后人类的光景就是这样子的光景。然后英国皇家科学会的前任会长，他就写了一本书《我们最后的时刻》。我问你，他是开玩笑吗？他是不是就吓吓我们？他作为前任英国皇家协会的会长，他写这本书是不是好好的考虑过才写？然后现在有些科学家说2040年地球好些，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然后霍金这个无神论大师霍金，他最近几年
整天乱讲话，谁办这个他讲这句话也有一部分是对的。他说两百年内，如果我们应该快快移民到外星球，否则的话我们要从宇宙中永远消失。我们唯一的机会要快快离开地球，移民到更加遥远的行星上。那意思说你不要梦想移民到德国，移民到加拿大，移民到美国，你要开始申请移民到其他的星球。那么我问你，有谁可以开始排队申请，有够的资源到其他的星球？如果一百年之后你的子孙子子孙孙仍然好像有李嘉诚这么多的财富，你可能还可以想，你跟我不要想。为什么呢？就是你有李嘉诚的财富，你也不应该想。为什么呢？最接近的星球可能给我们能够支持生活的，你要用最先进的火箭，你要81000年。我问你，谁可以预备81000年的粮食，然后我要移民到另外一个星球，可以吗？但是呢，我要告诉你，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要怕，我们不需要申请，已经全部通过了。为什么呢？主耶稣要回来，要接我们到他的新天地。我要告诉你，如果人类可以靠着自己的力量解决我们人类的问题，耶稣就不需要回来，都一样，明白吗？我们都可以搞，我们可以自己搞定，你何必过来？但是很明显，你跟我的子孙没有办法，也因此主耶稣要回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不需要申请，已经全部通过了，好不好？
好
不好？
好。
我们要明白主要回来。你知道我啊，荒州的日子只有上帝讲的话，挪亚没有其他的客观的证据说大灾难要来临。但是今天除了圣经讲到四分之一的人类要死，今天除了圣经之外，许许多多的科学家都很清楚告诉我们人类前面的光景好不好？不好。所以我们要了解，今天我们除了神自己的话语，我们有许许多多的证据知道以后的光景，大灾难的来临。澳洲一个很出名的学者，他说人口爆炸、各种天然资源的消耗、气候的变化将是人类在100年内灭绝，而且他说情况已经无可逆转，来不及了。就是你跟我，全部全世界的国家学德国这样子环保也没有用。很简单，你怎样环保环保，但是上帝允许火山大爆发的时候，那个火山爆发的污染，你几十年几百年的环保比不得上吗？明白吗？比得上吗？没得比。所以当上帝允许这些大火山、超级火山的爆发的时候，你多少的环保都没有用，明白吗？如果我们可以解决我们人类的问题，耶稣不需要回来。美国科学家告诉美国总统，有可能海平面可以上升23英尺。你想想看，如果海平面上升23英尺，新加坡、北京、上海、 纽约这些地方会怎样？会怎样？都全部落在水里面。所以我们要明白，以后的光景是非常的恐怖。现在看看第五个印。
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天上有位神道，并未做见证的伟大圣洁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设限制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出一个人，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手把印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
很明显，第五个印讲到基督徒要受很大的伤害。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圣经很清楚是有七个印，但是多少匹马？四匹，不是七匹马。为什么？我这个幼稚的心灵只能这样的思想。如果你看一个激情，第一幕、第二幕、第三幕、第四幕，然后接下去的没有第五幕，没有第六幕，没有第七幕，那可不可能意思是说第五、第六、第七是跟第四幕一起的？你懂吗？就是决心第四幕下去的。所以我这个幼稚的心灵，我就思想第五、第六、第七可不可能就是第四幕的连续下去，也就是大灾难连续下去。那么刚才讲的第四个印，地上四分之一的人要死，然后第五个印就讲到基督徒要受到很大的迫害。那么现在我们要思想另外一个问题，很清楚耶稣要再回来，那么问题是什么时候耶稣会回来？按照我这个很幼稚的思想的分析，如果第四个印真的代表大灾难，我相信耶稣要在第四个印之前，大灾难之前，把所有信靠他的人接到他身边。意思是说，我们基督徒不会经历大灾难。我是相信从这个角度来看，大灾难我们不会在其中。那么意思呢？第五个印、第六个印、第七个印，我们不在其中。那么如果这个解释是对的话，我们今天已经是假定已经在第三个印，那我问你，耶稣再来的时间远了？远了，因为接下去就是第四个印。那么问题在哪里？如果这样的解释是对的话，那为什么仍然有基督徒要被逼害呢？这些基督徒按照我这样子的分析，这些基督徒是被提之后留下来信主的人，也就是耶稣再回来，这些人不愿意接受耶稣，但是当我们被提之后，我们的亲友就消失了，全部这些基督徒全部不见了。那个时候他们就要好好思想上帝的话语，那个时候他们要做基督徒，要信靠耶稣，但是那个时代的基督徒叫做被提之后的基督徒。那你想想看，如果所有的基督徒被提之后 全世界最大的宗教力量、宗教团体是哪一个宗教？
穆斯林、回教。
回教。所以那个比海，不是好像过去在中国、在苏联所发生，这些比海可能就是穆斯林对这些留下被提之后留下的基督徒的伤害。那大家念一下《启示录》第十七章第六节，大家念一下。第十章第六节，对不起，第六节，第六节，我又看见。那从前的传统神学家讲到启示录这个大隐库，多讲到这个大隐库指罗马天主教。我过去三四十年我已经讲了，这不可能大隐库是代表罗马天主教。我讲了三四十年，这个大隐库是指回教。回教，因为当所有基督徒被提升天之后，回教要称霸。当回教称霸全球的时候，他会不会喜欢喝圣徒的血？今天你看报纸，有没有看到什么 ISIS 这个恐怖分子？如果这些人能够控制一些地方，那么我问你，这些基督徒他们会不会喜欢喝这些基督徒的血？会不会啊？会不会喜欢喝基督徒的血，也就是伤害基督徒、杀害当中的基督徒，会不会啊？在等一下我还会回来再讲这一点。再接下去第六个点，大家念一下。我过去一直没有办法了解，到底这个是指什么？这头变黑像毛布，满面变红像血。但是第一次波斯湾战争发生的时候，当萨达姆·赛因把库卫的油田一烧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这头变黑像毛布，可不可能就是这样子的光景？当时你在中东，你看那个这头像不像变黑像毛布？晚上你看月亮的时候，会不会看到满月变红像血？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第六个因可能就是地上大规模的核子战争。那个反帝国的美尔根他就谋议，如果巴基斯坦跟印度有一个小规模的核子战争，结果就会怎样？结果太阳会被遮盖，大部分的地球会饥荒，没有粮食。再接下去，天上的星辰堕落雨季，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我就大胆在过去说，可不可能这一个就是这样子飞弹反飞弹的战争的情形？为什么我敢这样子说呢？那假定上帝让约翰2000年前讲到以后末日的时代有战争，这样子的战争，当时2000年前他用当时的文化，他会不会写这个是飞弹反飞弹的战争？他可不可能当时用当时的文化，他只能够说这个好像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再一次强调，我的这个分解可能完全错，是一个很幼稚的思想，想要了解启示录的可能性。那最低限度我们可以知道，昨天我也分享了丹尼利斯讲的知识的爆炸， 经济贸易的时代，有很久不可招待的时代，刀剑饥荒瘟疫的时代，地震海啸，接下去我还会讲。那从圣经的语言，我们今天
所看到这些事情，有没有已经发生了，有没有发生了，有没有，有没有。所以我们要了解
上帝的话语是不是立定在天。2700年前，2000年前就把以后末后必成的事告诉我们。
铁跟泥掺杂，大家念一下，念32跟33节。
向上保持平等，修好和往近是平等的，独自不要是同的，退为世界的，小事半句半句的，
念下去，34，念下去。过去神学家很清楚讲到，金的头是巴比伦，银是马代波斯，然后就是希腊帝国，铁就是罗马帝国，然后就是四个角子。很清楚，过去我们已经看到整个历史的演变。我就注意到里面很奇怪，42节讲到半铁半泥，然后43节讲到铁跟泥掺杂。那我就在思想，过去人类2000年的时代，有什么时代你看到铁跟泥是分开的？在过去我们看到有所谓东德西德，北韩南韩，北越南越，大陆台湾。你要知道这是两个不同的政体，铁的政体，如果从前苏联的总理说这一个屋顶是红色的，大家说什么颜色？是什么颜色？红色的，对不对？如果美国总统说这个是红色的，美国总统你搞错了，对不对？在过去这些国家只有一个声音，铁的泥的呢是一把扇子，扇发很多不同的声音。所以我就看到会不会是这些是铁的跟泥的。但是如果这个解释是对的话，接下去铁跟泥要掺杂，然后我就看到北越跟南越掺杂。所以那个时候我敢讲东西的可能要掺杂，当时我不敢想象东欧跟西欧要掺杂，然后东德跟西德掺杂在一起之后，我就思想可不可能台湾跟大陆要掺杂，在接下去可不可能北韩跟南韩也要掺杂。我问你30年前敢不敢讲台湾跟大陆要和好，敢不敢讲？现在你敢不敢讲北韩要跟南韩和好？但是如果这个解释是对的话，铁跟泥要掺杂，接下去我们要不只是看到台湾跟大陆进一步的和好，北韩跟南韩也要和好。一个是资本主义，一个是集中经济。时间关系我不讲，很快的韩国会北韩南韩会和好。现在看看中东危机，刚才我已经讲了，这一个报告讲到2020年美国要回家，另外讲到是沙特阿拉伯的皇族家庭要被推翻， The Saudi royal family was overthrown. Kazakhstan 要成为一个回教的国家。所以过去几年中东所发生的事情，一发生的时候是糟糕。这一段他们的分析也正在发生，一个是美国回去，一个是中东的变革。所以我们就看到整个中东很大的改变，我也写了一些文章。那么开始的时候大家认为是阿拉伯之春，春是表示很美好的，但是后来大家才知道不是春天，是一个寒冬。结果埃及从前的总统 也垮了，利比亚的领导也死了。然后我就分析，如果一人一票，结果埃及会选出穆斯林的领导。果然穆斯林的领导在突尼西亚选举胜利，在利比亚现在很极端，要走到回教的极端立法，穆斯林兄弟会的领导就果然当选了总统。所以当时我担心以色列就很惨很惨。当时他一上来的时候，他就要回到极端的回教的立法。我们要明白回教怎样兴起，一手古兰经，一手之剑。圣经很清楚说他们必想改变阶级和立法，所以要知道回教兴起的地方，这些极端回教分子都要改变立法，改变阶级。而且讲到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现在少有的国家，只有回教的极端的国家会斩头。圣经讲到敌基督，有什么谁敢向回教徒挑战？谁敢基督他们的信仰？很明显，这一个大隐户不可能是罗马天主教。最近大家所看到这些回教恐怖集团的力量，恐怖吗？大家念一下。
神啊，求你不要轻慢，神啊，求你不要离口，也不要作声。他们说：“来吧，我们将他们解决，使他们不再生活，使以色列的民不再被人欺骗。”他们。
以色列的副参谋总长，他讲到目前阿拉伯世界所发生的事情是上帝所命令。他补充说，以后今天我们以色列军队对信靠上帝的信心应该超越信靠飞机和坦克。我们要明白，过去几十年以色列靠的飞机和坦克是美国的，但是当美国慢慢从国际舞台撤退的时候，很明显以色列再也不能够依靠美国，要靠什么？要靠上帝。那么你要明白，以色列这个国家很小一个地方，面对这么多的阿拉伯国家。两年前以色列竟然用1027个回教恐怖分子来交换他一个士兵，很明显中东发生的事情对以色列对美国非常的不好。但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哀哉那个伟大，无人可比，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但他必被救出来。雅各就是指以色列，以色列要遭到很大很大的灾难，但是上帝应许他必被救出来。想不到 人算不如天算。想不到埃及的军队采取行动，把一人一票选出来的总统把他赶走。今天大家看到在叙利亚里面很大的冲突，伊拉克很大的冲突，你知道吗？这些冲突是回教里面两个极端分子的派系的彼此的冲突。你想想看，如果所有的回教国家团结一心利欲对付以色列，以色列有没有办法生存下去？没有办法。但是上帝很怜悯以色列国的一个小小的形象。今天回教两个派系极端的你死我活，在伊拉克打仗，在叙利亚打仗，他们打来打去的时候，他们就没有时间来对付以色列，你知道吗？所以以色列这次对加沙采取很野蛮的行动，其他的阿拉伯国家不管。你想想看，如果不是因为他们两个派系拼打的时候，以色列怎么可以生存？我们要明白以色列面前的光景会很难很难，但是上帝仍然会有怜悯。另外一方面给我们看到，如果上帝没有怜悯，以色列被消灭的时间已经是越来越短，也就是主耶稣再回来的日子越来越短。失去了美国的靠山，如果阿拉伯国家完全团结，以色列就没命了。以色列圣殿重建，我过去没有办法思想，以色列怎么可能重建圣殿？当美国称霸全球的时候，美国敢不敢叫以色列重建圣殿？敢不敢？如果以色列重建圣殿，所有的阿拉伯国家会怎样？全部对付他。但是今天好像有这样子的可能性，以色列前任不是 好几任之前的一个女总理，她常常开玩笑，她说我们的老祖宗摩西整个中东到处都是油田，为什么带我们到一个牛奶领域但是没有圣灵？上帝是不是搞错了？我们知道以色列从来都没有所谓石油，没有黄金，没有天然气，但是最近呢，以色列的报刊他说，哎呀，我们的摩西他好棒啊，他那个导航的系统太棒了，把我们带到以色列，现在发现有很多天然气跟石油，他有超然的导航的力量。2009美国地质协会就公布以色列有很多的天然气，以色列以后可以成为超级能源大国，以色列以后的能源可能会好像沙地阿拉伯这么多。那么以后大家拼命用中东的能源，是由中东的石油用完，以后以色列慢慢开采，那以后谁的石油最多？谁对大家要跟起跟他做朋友？以色列。所以呢，以色列以后就会变成很重要一个国家。刚才我讲到中东国家这些石油要用完，那么以后如果以色列成为超级能源大国，俄罗斯要带领伊朗等等攻打他，但是上帝很清楚说，他们耶和华要显现，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美国没落之后，苏联带领的南北联军 要失败，以后欧洲色盲联盟仍然会有大有作为的机会。你知不知道普京两年前去耶路撒冷？你知道在过去苏联如果跟阿拉伯以色列跟阿拉伯有冲突的时候，苏联总是站在谁那边？阿拉伯国家，对不对？但是呢，现在苏联总理两年前去耶路撒冷，你知道吗？他说什么？他说我那个有一个犹太人是从苏联移民到以色列，他就问普京，你知不知道这个圣殿是何等的重要？你知不知道我们就是祷告希望圣殿能够重建？然后父亲就告诉他 This is exactly for what I came here for, to pray that the temple will be rebuilt. 就是为着这个缘故我来这个圣殿，我就求这个圣殿可以重建。你知道美国总统几次访问以色列，从来不敢说我要向帝祈求以色列圣殿要重建，但是普京他到耶路撒冷说，我向同样跟你们一样向上帝祈求，就是为着这个缘故我来到这里，希望上帝能够让圣殿重建。你们要知道现在很多国家开始注意到以色列这个重要的地方，以后这个敌基督起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最大很重要的石油王国就是以色列，他要不要好好的讨以色列的欢心？所以很可能这个敌基督要跟以色列签订合约，然后让以色列重建圣殿，然后呢他就破坏那个合约。当然这个是一个很幼稚的心灵在想要猜想以后所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要明白以色列已经预备好所有的东西，只不过在等着时间要重建圣殿。而且以色列这个小国家很厉害，它小小国家它的防卫它的反飞弹的能力非常的厉害，很重要的，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主耶稣。圣经很清楚讲到巴比伦要垮下来，巴比伦是指什么？我相信巴比伦不只是巴比伦那个小地方，包括中东这些国家。刚才我已经讲了，那个女人要喝罪圣徒的血。今天如果你去中东，你看到迪拜的那些高楼大厦，但是很清楚，如果圣经这个巴比伦大城要垮下来，中东这些大城都要垮下来。地质学家已经预测中东会有大规模破坏性的地震，而且已经迟了600年，所以我相信巴比伦大城要倒下来。最后大家念一下这页，大家念一下读到这里。2000年前讲到日月星辰要显出一个海中波浪的响声，慌慌不定。当大家到海边去游玩的时候，你高兴吗？但是圣经说这一个海中波浪的响声慌慌不定，你想想看，如果你是在日本经过海啸之后，你到海滩去玩，你会不会慌慌不定？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两个人在田里，一个取器一个撇下。我问你，被取器好还是撇下的好？取器的好。 在印尼海啸的情形，本来是最富裕最好的那个小岛，结果海啸一完全部没有了。
升天，人可以升天吗？
人可以升天吗？我们要明白，圣经讲到以后大灾难的日子，那么地震的次数，大地震的次数，过去几年突然间大大的上升。日本的科学家自己讲到，日本可能会再次发生重大的自然灾害，而且地球可能经历十级的大地震。十级的大地震，第九级就是上次日本的等于32000个广岛的原子弹，第十级是等于100万个原子弹，是30倍。30倍，我问你，四川大地震严重吗？
如果四川大地震30倍的地震发生，严重吗？严重吗？圣经很清楚讲到以后的警示，日本
现在有些科学家
讲到什么？
讲到日本可能它的本岛会掉进全世界最深的海沟，因为全世界最深的海沟离开东京只有200公里， 所以呢，你想想看，如果整个东京这些地方整个掉下去沉浸，世界最深的海沟，我问你，对整个世界的震撼厉害吗？我不知道为什么上帝允许这些事情发生。我用这个很幼稚的思想，就能够想象到，上帝会不会一而次、一而再、再三的一次一次，越来越严重的警告我们，他快要回来。所以，我们接下去就会看越来越严重的地震海啸的事情发生。是上帝一次一次警告我们。你想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死，严重吗？严重吗？所以我们要明白，如果今天我们思想以后必成的事是正确的话，我们要明白主耶稣回来的日子不会太远。四川大地震发生的时候，温家宝第一时间去，记不记得四川大地震是什么时候？2008几月？五月。但是2007年7月份已经有美国的杂志发表针对西藏高原东边沿北川，北川，你从前知不知道北川在哪里？从前不知道，你现在知道北川在哪里吗？四川。这一篇文章在大地震之前讲到北川，其实2006已经投稿，但是2007才发表。是讲到北川地壳创聚能力在增长，快要借地震能量性的爆炸的画面。这一个文章发表的时候，有没有人注意到？没有。当地一个小学一个小女孩，她念6年级，中国6年级的小同学敢不敢写信给校长？敢不敢啊？他6年级竟然写给校长，他说尊敬的校长，这个是2008年4月，也就是地震发生之前一个月。他说我是6年级的学生，我快要离开央小到中学，我离开母校，我对母校有一些建议，就是希望你能够把学校顶楼漏水的情况治理一下。唐校长，你知道一些学生上课的时候总要担心这右边漏水的墙顶，那些学生害怕那水珠会滴在自己的身上，让自己湿漉漉的会感冒，还有一些同学在担心常被雨水泡过的墙顶会不小心滑下来。我恳求唐校长，你能够解决漏水的问题。如果不是资金的问题，肯定要先楼顶楼漏水的情况解决了。可是自己没有像校长你那样的权利，所以只好让你进来才能拿到成功。我早就想好了，校长，你可以向教育局说明这个事情，相信教育局长一定会出资，还可以向央视富强的公司叫他们捐助一些资金。希望唐校长身为这所学校的校长可以解决这件事情。我问你，6年级的小同学看到问题严重，校长看到吗？校长看到吗？校长有没有采取行动？
没有。结果呢，这照片里面所有的小同学，包括那个6年级的小同学，就死了。然后校长一个晚上整个头发是白了，然后晚上有很多父母亲留言，我快结束了，对不起啊。这个爸爸说，我好后悔，爸爸的妈妈的好儿子，你在天堂过得好吗？儿子这一生是离别，我后悔当初为你选错的学校，做万恶的豆腐渣，破灭了考入一般大学的理想。
儿子，你在天堂务必要原谅我们，只有爸爸到了天堂才能向你赔罪。我不相信谁的父亲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在那个时候他巴不得有一个天堂，巴不得他自己的儿子可以在天堂，巴不得有一天他可以到天堂赔罪。这个母亲他说，我醒来我的女儿已经抬到草坪上，女儿是我的希望，就是我们的一切，没有寄托希望，我的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呢？今天是女儿下山的时候，我买刚买的裙子和鞋子给她穿上，要让她穿得漂漂亮亮，打扮成一个小公主去天堂。这个母亲也巴不得自己的小女儿能够去天堂，但是我不相信她是一个基督徒。另外有其他就说，儿娃你在天堂好吗？爸爸妈妈为你祈福。另外一个母亲说，妈妈爱你，好想你回家，妈的嗓子都哭了，孩子妈妈说过的话一定不会变卦，记住我们的约定，来生还是一家。妈妈怎样期望，最重要的是谁的话，
就是我们主耶稣讲的话。求神帮助我们，
这个小女孩在四川大地生之前看到，但是连校长都不理会。同样的，今天圣经讲了很多幕后要发生的事情，很多人会讥笑，不会相信。圣经很清楚讲到永生，特别是在德国，今天的德国人不会相信有永生。但是过去几十年，有很多很多医生可以收集濒临死亡这些人的经历。这些濒临死亡的经历，他们在昏迷的时候，他们会经历离开这个世界，他们的灵魂离开，而且会经历一个很光的隧道。有很多这些资料。最重要的是，美国哈佛大学有一个很出名的教授，本来他不相信濒临死亡，他相信脑死了之后什么知觉都没有，他以为可以从科学的角度解释这些濒临死亡的人为什么他会经过隧道，看到很光的一个地方。但是后来想不到他自己昏迷七天，然后他醒来之后，他就把他自己的经历写出来，然后美国有很多杂志就把他的经历发表出来。天堂是真的，天堂是真的。最奇妙的是他昏迷七天，
他的后来醒了之后，他自然是一个医生，而且是脑专科的医生。他看当时他死的时候，他昏迷七天，脑完全死了，没有活动。本来医生要把他放去，突然间他醒来了，然后他说，当我昏迷的时候，我去到天堂，在天堂的时候很清楚，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陪着我，一直陪着我。然后他醒过来之后，他就问他的爸爸，我们家有没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死去过的？他爸爸后来想，有的，你有一个妹妹。原来他不知道他有一个妹妹，他小的时候给他的养父收养，后来他爸妈就生了一个妹妹，他不知道他有一个妹妹，也不知道妹妹死了。然后他昏迷的时候，他到天堂，这个妹妹一直陪着他，然后他的爸爸也就是他的养父把他的妹妹照顾给他看，他说就是这个妹妹在天堂一直陪着。圣经很奇妙，上帝很奇妙，在这个不幸的时代竟然用这样子一个科学
脑神经的权威让他亲身经历有天堂这个经历。最后我要用一个故事来做结束。8岁的小孩子，他死之前要求爸爸，我来过，我很乖。原来是什么呢？原来他父亲，也就是他的养父，1996年经过一个小桥，听到有一个婴儿在哭的声音。晚上他找来找去，后来找到一个被抛弃的女婴，他就很大的挣扎，我要不要把这个女婴就放丢在这个路边草地上。结果他还是决定把这个女婴带回去。他很大的挣扎，如果我把这个女婴带回家，没有一个女孩子会愿意嫁给我。但是他还是把这个女婴带回去，因为这个女孩，他的爸爸，他的养父很穷，也没有太太，就没有办法喂奶，所以每天就是拿一些米汤给他吃，所以他从小就很身体很弱。那2005年5月，他一直流鼻血，不能够停。爸爸就把他带到医院，一查的时候，糟糕，是白血症。那个时候他还需要30万块，一个乡下的人怎么可以拿到30万？把他自己破烂的房子卖也不值得30万，也谁要买？所以他慢慢的消瘦下去。这个小女孩就拉着爸爸的手，她话还没有出口，眼泪就冒出来，爸爸我想死。他爸爸说，你为什么想死？因为我是捡来的娃娃，大家都说我命贱，害不起这个病，让我出院吧。因为他爸爸不懂得写字，他就替爸爸写自动放弃治疗回家。回到家他就请爸爸做2件事，你可不可以给我买一件新的衣服？可不可以给我照一张相？我死后，如果你想看我的时候，就看我的照片。后来有新闻记者把他的经历讲出来，结果就很多华人捐了54万人民币给他。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太迟了，他就把54万捐给其他7个小朋友，同样生死挣扎的小朋友。然后他死了之后，他的爸爸就写了《天堂有你更美》。然后有一个小女孩，因为得到他的捐送的钱，得到一次，他就写信给他，我接受你生命的真理，谢谢一切妹妹，你一定在天堂看作我们，请你放心，以后我们的墓碑上照样刻说我来过，我很乖。我们要知道中国有许许多多的家庭不相信有天堂，但是在那种情形下巴不得有一个天堂。求神帮助我们，既然我们清楚知道上帝为我们预备天堂，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把上帝这话语，把我们所相信的福音传扬出去。但最后大家念一下，只有他的赞美，我们相信一切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有前世的过程。好，耶稣圣经清楚说：“我必再来。”我们的主耶稣要再来。我不知道我们当中还没有认识我们主耶稣的。
你愿不愿意？好像我大学五年级的时候，我接受。是不是啊？我们当中有没有还没有解释的？你今天你来接受这个十字架的爱，你也可以办，你可以举起手啊，对不对？那你愿意办，你举起你的手。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愿意把我的请求送给你，这样我们能慢慢的认识我的信仰，也就是我的信仰，也让我们当中，或者是你想接受，或者是你想认识更清楚，那边我送给你的请求，你愿意拿我的请求？哎，你拿我的请求？哎，有谁想要拿这个我的请求？好好的。还有谁想要？就是那孩子，还有谁？就是有一次，你找人打给我们，还有谁愿意的？就是帮助我们，不论你是今天学习，还是我们慢慢的学习，我希望你能够认识我们的主耶稣，还有谁愿意吗？可以吗？好，那就是有分享很长的。希望大家能够大家喜欢好学习，谢谢大家。
我们实在很感谢啊，上帝差派他的忠心的仆人来给我们分享这样的讯息。整整两个小时，我们有没有觉得坐得很累啊？但是我们的神的仆人站在这里整整两个小时，因着这样的使命，让他是有这样的力量，让他是有这样的一个毅力，在这里传讲这么详细包罗万象的讯息给我们啊！从昨天到今天里，我们无论是从文学的角度，我们是从科学的角度，从经济的角度，从政治的角度里，我相信我们当中你实在是来不及接受，甚至不一定能够消化听得懂。但是我们求神实在在这里祝福，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神他在这里开启我们的心眼，他说亲近我的，我必把你奥秘就向他来启示。我们谢谢我们的梁博士啊，谢谢您团契里啊。梁博士这个礼拜里行程满满啊，上帝与他同在，圣灵与他同在，以至于他是可以有充沛的体力，各样的身心灵都可以有这样的这样的一个体力来传福音。这个礼拜里马不停蹄，昨天今天在团契里，明天还有要在团契星期一组的小组里面还要分享，礼拜二会到卡苏尔的团契，之后你还要到慕尼黑，然后还要回到我们的曼哈顿团契啊。团契里准备了一份小小的礼物，这一份小小的礼物有我们海德堡的彩线，让我们的博士带回家里，他的脚中何等美好，走到哪里的地方，福音的鞋走过的地方，都要得上帝的祝福啊。好，我们谢谢。我们听了这么多信息，我相信就像刚才牧师说的，很多的讯息是让我们沉重的。若是我们有使命，若是我们对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有爱，这些讯息我们听来其实是沉重的啊。但是我们感谢神，神让我们是有盼望的。这个世界若没有神，我们看到这一切就要像那跳楼自杀的教授一样的，越是透明，越是知道这个世界的真实，越是知道人性里的无助，我们只好跟尼采一样就自杀了。没有神力就是绝望啊！感谢神，他的应许就是我们生命里的粮，所以他在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或有的担心，因为这个世界的一些苦难让我们有挂虑，但是这个挂虑是短暂的，因为当我们这些思索之后，我们要全部来交在神的殿前，我们就可以一无挂虑。感谢神，真是他何等美好的应许啊！ 人这个世界若没有神，是瞎子比瞎子怎么样。我们感谢神给我们这个应许。好，今天里我们有一我们的团契里若有的奉献，求神感动每一个肢体。圣经里面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若是我们有感动，今天里我们的奉献我们都来资助赞助我们的梁博士所到的他的教宗之处里，福音要传给我们国家每一个同胞们。他用这样的语文传达上帝属天的真理，所以我们的奉献箱在刚才茶点那里求神感动我们每一个肢体来资助我们梁博士的脚宗。这不是他提议的，乃是我们团契里同工里大家有这个认同，大家愿意把这个讯息里再次的来鼓励大家，我们不消灭圣灵的感动。哈利路亚，我们都有一个安静，我们感谢神好不好。最后里我们在这里有一个祷告，我们感谢我们的天父。哈利路亚，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人类自从犯罪以后就与你隔绝，世界的灾难就不断，但是你爱我们，纵然我们是罪人，你仍然为我们有一个救恩的一个新的设想。你说你发明了救恩，那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拯救，他是我们的救赎，因着他我们可以罪得赦免。父神，谢谢你，你亲自的差派你的儿子到这里，他说来不是来审判世人，乃是要来拯救这一切的人类。这个时代是撒旦掌权的时代，所以你说我们若信靠你，我们就不致灭亡，不致在这撒旦掌权的世界里灭亡，乃是要得生命，而且是得着更丰富。父神，谢谢你，让我们一个人都可以亲自的依靠你，基督是我的救赎。父神，谢谢你，你祝福在座的每一位，他们就是渴慕而来的。这当中的讯息里满到我们不见得能够都消化，但是你要亲自的来赐福祝福在座的每一位肢体们，尤其是呢还不认识你的慕道好朋友们，开启你的心智，领受你从主天来的真理。谢谢父神，也求你祝福你仆人的脚踪，让他的生命是要荣耀你，一切的从属天来的福分，但不单单是祝福你的仆人，也要让他成为生命的祝福的出口。谢谢天父，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我们这样的求都不配，乃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谢谢大家啊。糟糕，弟弟啊，我不会弄，这个怎么会，这个需要我看看怎么一直还亮着。